来成为我们自己的祷告的内容。
但是刚才我们这个使徒信境就不是有祷告，我们就是可以把它读出来来任性，就是把成为我们的信仰的一个任性。但是我们每个礼拜的主导文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去神的一个祷告一样的去祷告。但是主导文里面讲的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要不然的话，我们每个礼拜的主导文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祷告了。如果它不是一个真正祷告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说阿门，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所以从今天开始，就是我预备了未来几期的讲道里面，我们都会去再用主导文的经文来成为我们的这个讲道的内容。本身我真是打算是分九次来讲的，但是可能太多，所以我们就是大概分四次来一起的去看看这主导文的经文。首先主导文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因为这是主导文教导我们的。路加福音这样的说这第十一章里面被放到我的那个 PowerPoint。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这样的去就是这个。是刚才我那个。另外一个 PowerPoint。对就是这个之后一张OK。会放到最前的一页嘛。好，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一二三开始。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使徒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很有趣的地方，在福音书里面，门徒从来都没有主动的要求耶稣去教他们东西。门徒似乎好像看来不是特别的好学，他们很小很小的去主动跟耶稣说，我要学这一个，我要学那一个。很多时候都是耶稣主动的去 为门徒去安排一些教学的活动，很少是耶稣自己的去亲口说我要学什么东西。事实上耶稣与门徒的关系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教学的关系，一个教一个学的关系，所以平时耶稣一开口就已经是在教导，门徒一来他们就已经在学习，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去学校一样子，平时老师教书是什么教的，他就是一进到这个课室里面他就一开口就开始教了，对不对？他从来都不会说那我现在教你了你们学吧，他不需要这样讲，我们就跟他说话就已经是一个教一个学的过程。但是这有点不同，圣经特别的强调主耶稣祷告完之后有一个门徒主动的问耶稣，你可不可以教我们祷告呢？然后耶稣就教导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发现圣经的作者在这里非常特别的去强调教导这个意思的过程。圣经要强调的就是这个主导文是耶稣教导的，是你们门徒需要学习的。耶稣教导门徒很多东西，但是圣经在这里特别的强调那这个祷告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问题是祷告要学的吗？你们觉得呢？祷告需要学的吗？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我没有学过祷告，我不懂祷告，所以我就不祷告了。不过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在耶稣出现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祷告，你发现除了耶稣以外很多很多人已经在祷告，约翰在祷告，玛利亚我们之前看到中文他也在祷告，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会祷告， 他们也没有什么的人特别教导他们的，他们已经在祷告。甚至是我们在打开旧约圣经里面的时候，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祷告这个字，就已经有祷告这个行为。甚至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不同的宗教，佛教啊，什么什么的回教，我们中国的文件的宗教很多都已经有祷告这个行为。最近我生病，就是在我的 Facebook 里面很多人就是哎，我说我病，他们就去关心，哎，我为你祷告。里面很多的人，有些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的，他们不是善信仰任何一个信仰，他们也会说啊，那我为你祷告吧，这样子。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来，祷告是不是一个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行为？就好像你学走路，你说学讲话一样。所以有些人说祷告不就是说话吗？把你的愿望说出来就是有祷告了吗？所以祷告比说话更容易。你跟德国人说话，你最小你要学一点点德语，但是你跟神说话，你什么 乱说一片，他都会听懂你怎么讲。所以我们还是要问，究竟祷告要学的吗？祷告要学的吗？那这个问题其实跟另外一个问题很相似，煮饭要学的吗？煮饭要学的吗？啊，有些人说不用的，有些人要的，有些人说要的。啊，小时候我记得我大概八九岁的时候，这就是在这是电视三亚里面电视刚刚放出一套新的日本的卡通片，那套卡通片就是以这个烹饪为主题的，就是讲一个天才的小厨师，然后就发明一些的创新的菜式去打败敌人什么的。那这套卡通片就是在香港影响很大，因为当这套卡通片播放以后，全香港的小朋友都一起来煮菜，在厨房里面搞很多的东西出来。那我也是其中一个。当我看完这个卡通片之后，我就立即跑到厨房里面，我就想啊，我会发挥我什么的创意去创作一个新的菜式出来呢？因为我当时候我只懂煮一个菜，就是煮这个方便面。那我就立即就是打开这火，然后拿一个锅，然后加水开火，把这个面放进去。当水差不多开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方便里面的一包小小的那个味精，我想啊，我可以用什么来储气这个味精呢？我可以用什么创意来储袋这个东西呢？啊，我想这个粉，哎，然后我发现这一个，哇，啊，里面也是粉吧，是一些的粉的东西，那我就是把里面加两。跟这个粉的，我就加上去。这个是好像是一些冲击这样子的，是我们每天都喝的。我说，就是一些好像巧克力一样子，就把两条就是两勺就放进去。然后我一下，全个面就黑了。然后我在想，我就很冷静，我说哎。哎，还差什么呢？啊，对，我还没有加牛奶，啊，所以我就加牛奶加上去，然后这个锅面倒出来是咖啡色的，然后我再吃一口，哎呀，很难吃，我知道了，还差什么呢？啊，还没有加盐呢，不咸的，然后我再加一些盐上去，啊，然后就更加难吃。那你问煮菜要学的吗？你说是不用的啊，简单把食物加上去，把它煮掉就不是了吗？那但是真正的烹饪是需要学的。那所以祷告也是一样，你祷告把一个告祷完有多难呢？你说完就不是有祷告的吗？那但是一个真正的祷告，一个真正与神的祷告，一个真正能够去到那个真神里面的祷告，是需要学的。但是学祷告跟学其他东西不同，祷告是需要学的，不是因为你不懂、不明白、不会， 一些东西。祷告需要学的不是因为你需要明白一些的理论，祷告需要学的不是因为你需要把这祷告说得漂亮一点，更加美丽一点，好像一首诗一样子。祷告需要学的只有是因为一个的原因，祷告需要学的，因为真正的祷告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如果真正的祷告是来自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我们除了耶稣以外，我们就不能在其他的途径里面认识祷告、会祷告。想想一个小小卑微的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一个受造物，他的一句话神竟然会听，不但是听，更加是成就，那这个就是不太可能的。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祷告，这只是一个我们吐进大海里面的一口口水一样子，一些作用都没有。但是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一个小小的祷告，我们一口小小的口水，竟然能够改变整个地球的海洋，竟然能够去让这个上帝成就垂听。耶稣说，我若不借着我，没有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通往上帝的道路，凡是奉他的名字求的祷告必成就。所以如果祷告是一个人跟神的一个连接关系的话，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这个关系里面的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这是我们祷告的基础。他教导我们祷告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祷告其实是一样怎么样的一回事。主导文不是教你几句话、几句法术、几句咒语，好像 Harry Potter 一样的，就是怎么讲的？阿迪，这是怎么讲的？这个，他的咒语怎么长出来，然后你就是能够很多的神奇的事情就发生。它不是这样子。主导文最重要的是主导文里面的主，是主导文里面的主，因为你借着它，你才能够祷告。然后我们借着它，借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能够活出、学习活出一个祷告的生命，是。不但是一个祷告，更加是祷告的生命，一个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祷告的生命。让我们一同先开始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主导文里面的内容，让我们真的借助你的祷文，你教导我们怎么去祷告，来帮助我们如何懂得如何去真正的与献上我们的父神去祷告。我们感谢你，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今天我是解释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它只是一个称父了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有什么好讲呢？其实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基本上在旧约的以色列人里面，他们有时候会称上帝为父，但是耶稣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却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教导。要了解这句话，我们就先了解当时耶稣跟他门徒他们是用什么语言来说话的。那你们知道吗，耶稣跟门徒当时候他们那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他们是用什么话、用什么语言来沟通的？对，不是希腊文，不是希伯来文，是亚兰文。那当时这个希腊文、亚兰文、希伯来文，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就好像我们的"我"，这是广东话、普通话跟德语一样子。 平时我在德国，我们需要写一封信给政府，或者是我们需要写一封正式文件的话，我们是用什么语言来写的？用德文来写的。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平时中国人之间的正式的语言是什么呢？就是中文、国语、普通话。但是我跟凯琳在家里面讲话用什么语言呢？就是广东话。所以希腊文就是当时的一个正式的书面的一个语言，是我们写的一个语言。当时他们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是统治的嘛，所以这个希腊文是当时候的一个正式的语言，可是拉丁文也是，但是书写也很多都是用着希腊文。希伯来语是犹太人的正式的语言，在会堂教会里面长大的时候会用的。但是耶稣他们平时普通的对话里面，他们就是用亚兰文来讲的。所以想想，当马太跟路加他们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们就是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翻译的过程。福音书他们写的是用希腊语来写的，但是耶稣当时候的教导却是用亚兰语来教的。因此当路加跟马太当他们写主导文的时候，当他们写到我们在天上的父里面的父的时候，父他们就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希腊字帕铁这个字来写。它的语法很特别，简单的不讲，但是它的语法是一个很不同的语法。它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父亲的一个意思，它是用那个 vocative 这个一个啊这个这个反啊这个这个这个这文法来写出来。当时候因为为了就是用来翻译耶稣当时候所讲的那一个亚兰文的字，就是这个阿爸这个字。阿爸这个字是很特别的，不是随便可以使用的，只是一个孩子直接叫他自己的父亲的时候他才会说阿爸，除了这个情况以外都不会用阿爸这个字。说起来好像很复杂，我用中文那里解就明白了。我们中文父亲这个字是一个普遍性的字，意思是父亲的意思。但是有没有发现你们或是我们从来都不会叫我们的父亲父亲的，是不是？你们是怎么叫你们的父亲的？对，老豆、爸爸，或者是德国的孩子怎么佳丽啊、伊利啊，怎么他是大有怎么叫爸爸的？啊，坤哥他是怎么叫你的？哈哈哈哈，对不对？德语就是帕帕，对不对？或是抓个人叫 daddy 这样子的啊，或者是我们传统一点，我们就会说爹这样子的爹。所以只有一个孩子直接叫他的父亲的时候，他才会说爹，其他的情况我们都只会说父亲。比如说我的父亲今年60岁，我就说父亲，因为我不是直接跟我的父亲说话，我就是说他父亲今年60岁。但是你回国，你回到老家，打开家门，看见你的父亲，然后你的眼泪就流下来，你就说爹，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用阿爸、爹这个字。所以当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爸的时候，这就暗示了一个事实，说这话的人跟这位父亲他们之间拥有一个真正直接的关系，一个父子关系，一个父女的关系。耶稣教导我们不是在称他为神，而称他为阿爸。耶稣要讲的背后不单单是一个称呼的分别，更加是一个关系的分别。因为能够说出帕铁阿爸的人没有其他的人，只有他的儿女，只有他的儿女。正如一开始所讲，旧约里面犹太人 他们有时候也会称神为父，但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关系，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直接的跟这个神有这个父子的关系。教会里面他们的祷告并不是直接的跟这个父亲说话，他们只是可能起一座坛，然后就很遥远的跟这个概念上面的父亲来祷告，他们没有真正的 父子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上一年网络里面很流行的一句话，我爸是李刚，我爸是李刚，这句话谁都会讲，但是不代表说能够说这句话的人他的爸爸就是李刚，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告诉我们现在你们祷告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这不但 但是一个称呼的改变，更是一个关系的改变，不单单是一个跟关系的改变，更加是一个距离上面的改变。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立刻与神进到一个父子的关系，一个父女的关系。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哪怕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么的远，只要我们呼求他，这个在天上我们的父，他就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姐妹，你跟神的距离有多远呢？不要忘记，虽然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父，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父神，天上的父，无情无尽的父，他大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他的，但是你的心确实可以容得下他，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灵，你的心可以容得下他。因此无论你现在你身处的地方有多么的远，或者是在德国，或者是在铁屋的图书馆里面，或者是你在没有规律的床上面，或者是你在家庭的吵架里面，或者是你在孩子的事情里面，无论你在哪里，只要我们愿意呼求他一声阿爸的时候，无论你跟他有多么的远，他就在你的面前，这就是阿爸的意思。我们在天上的父同时说明了另外一种导向的关系，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大家知道主导文的德语是什么吗？就是 Vater unser， 很简单的一句 Vater unser，他就是强调我们的主祷文是一个我们的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不能避免的用我们这个字来祷告，因为我们个人跟父神的关系已经暗示了我们跟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虽然你是一个人在祷告，虽然开口的只是你一个人，但是当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已经包括在我们这个祷告里面。上一年有段时间，就是凯琳不是去了美国嘛，去了美国大概十多天的时间，当那段时间是我人生其中一个最难困难的时间，因为我基本上我认识他大概已经有十多年了，然后我从来都没有跟他分别过很长的时间。还有就是我在家里面是写论文嘛，就是在家里面整天从早到晚都是写论文，都不用离开家门一步，所以当一个礼拜里面我从星期天回到家里面到星期五，我都是一个人的，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好像就在方毒里面的一个人，方岛里面的一个人的样子，很痛苦，很痛苦。就是每天一个人 真的需要，我突然间我就叫出来，因为我需要真的需要发声一下什么的。然后当我在星期四的晚上，我就是非常的辛苦很孤单的时候，我在晚我就临睡前我就祷告，我就用主祷文祷告，然后我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对，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虽然是我一个人在祷告，虽然在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也有神在真理，但是我不是一个人的。然后我就想到星期五晚上，一大帮很可爱的学生来到我的家当中，他们会吃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我们会一起去查经，一起去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主是教导我们，我们祷告不是一个人的祷告，是我们一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祷告。是的，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拥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会彼此的祷告。因为当我们基督徒分隔的时候，祷告成为我们唯一的一个联络。因为我们虽然是分开了，但我们心里面拥有一个不能够分开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跟弟兄姊妹的相处并不是停留在我们的关心当中，我们很爱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关心他，我们跟他聊天，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地步，我们更加深入的我们彼此的代祷。只有关心但没有祷告的基督徒是什么呢？就好像你去冬天的时候，你去移民局去延签啊，一大清早五点半就去到延签去排队，然后八点钟开门进去的时候啊，你去拿一个号码，然后等等等等等，等到等四个小时，然后等到了，你就是人家德国人叫你进来的护照跟啊没有懂怎么出来，你说啊我没有带。我们有关心却没有祷告的关心，就好像你去延签没有带护照一样子。不是说不可以，只是说很浪费哦。你心里面记挂一个人，倒不如你为他祷告，因为在祷告里面，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我们当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关心变成一个祷告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因为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就意识过来，对了，他跟我一样有耶稣爱他，他跟我也一样，他也知道有耶稣爱他，所以他跟我一样，他也可以祷告，他也可以拥有我在天上的父里面所拥有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从耶稣学到的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一个称呼，其实我们神不是太在意你怎么去称呼他，他在意的是什么？他在意的是你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跟他的距离有多远，你跟其他人的关系是什么样子。这里讲到的是你跟弟兄姊妹跟神里面的一个关系。如果祷告是一间房间的话，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是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人，不单单只是你一个，还有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父神，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称他阿爸的时候，他就在你面前出现。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房间里面不单单只有你跟你的父神，更加有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要不他跟你一起去祷告，你跟他一起去祷告，要不你为他祷告，要不可能他已经在这个房间里面为你祷告。 让我们一同的站立，我们用主祷文，我们同心的一起去祷告。好，我们就是用心的，用你的母语，不是普通话，中文，我们就是用这个中文来祷告就可以了。OK， 最后，好，我们一起去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受厄。因为国度、权柄和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请坐。